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今天稍微有提早一点上课哈，是因为待会要提早一点下课。外面还有下雨吗？没有哈，哦，还好。不然我都说啊，怎么最后一堂课要这样子磨练大家？好，我们二十章《佛法概论》第二十章最后一章，我们上一堂课是上到讲义309页，对不对？啊，309页。还有今天大家有拿到那个新的补充讲义吗？有哈，第19章。好，我们先把二十章结束呢，我们再来看那个补充资料哈。那第二十章其实最主要就是，比如说一般我们在谈净行果啊，或者是谈修行正果，那其实二十章呢，第二十章呢，它最主要就是谈果位啦，啊，谈果位。那或许有一些人说，那我们现在离正果还很遥远啊，为什么我们要先知道啊？哈。啊，出果啊，断什么烦恼啊，恶果啊，三果、四果乃至佛啊，哈，有什么功德哈？这样距离我们很遥远。那实际上，这些内容当然也是圣者或者是佛陀开示出来，否则我们以我们凡夫的肉眼啊，或者凡夫的这一种所谓的智慧呢，实际上是无法测试到圣者的智慧，对不对？啊，所以这些经论的说明呢，都是佛陀或者是圣者的开示。那认识他们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未来希望也同样证得这样子的解脱嘛，所以呢，先让我们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啊。那达到这样的境地的时候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上一次是谈到第一节的第二小项，对不对？啊，生死解脱。那今天呢，是继续谈第一节的第三小标题哈，涅槃309页哈。涅槃也叫尼巴那哈，巴利文叫尼巴那，就是烦恼的止息。但是烦恼的止息实际上讲是很简单呐哈，因为印度本身他们讲到涅槃呢哈，那很多人都有这样形容啊。这个语词其实在印度他们的文化本身就具有啊。他说，比如说肚子饿了，啊，吃饱饭，那个饿的恐怖啊，饿的难过不见了，那个就叫涅槃这样的啊。那当然，我们佛教不会那么短浅啊，肤浅的一个内容啊。我们是主要是以烦恼啊，就现在烦恼的苦迫得到解脱，未来的苦迫不再升起，这个就是彻底的啊。那所以涅槃的定义呢，实际上有两个啊，两项。第一个呢，就是未来的苦迫不生；第二呢，就是当生能够得自在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咯啊，否则我们只是有一个呢都不圆满啊，比如说我们只有现身得解脱，但是未来还要轮回，这个还不究竟嘛，对不对？那如果只是解脱未来，那现在不快乐，那也没有用啊，所以不管任何法门、任何修行，其实上他都应该都能够获得这两者啊，现身得解脱，未来苦迫不再生啊。好。我们继续看，关于涅槃，向来呢都有两种分法哈，就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啊这两类。那一般的解释呢，像导师在《学佛三要》，大家可以记一下哈，我没有放在注脚，我补充，我后来修改讲义的时候，我有补充进去哈，在《学佛三要》227啊，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的定义呢，它就是一般我们所认知的，就是有这个肉体就叫，如果已经证到圣者的境界啊，如果这个肉体还存在，那就叫有余啊，有余。那如果 这种圣者，他这个身体败坏了，老了，死了，那他舍报过后呢，就不再来了，就连这个色身也进入无余的话，那个就叫无余涅槃啊，在学佛三要那里有。但是佛法概论这里呢，导师底下呢有跟我们介绍有余和无余的定义呢，稍稍跟我们一般的说明有一点不同的哇啊，我们来看一下，它总共有2个方面的解释。第一个呢，就是涅槃有不再来人世间受生的意义，就是涅槃啊，证得涅槃的圣者，他是不再来这人世间。那佛陀就是在经典里面有这样的阐述，那导师引了3部经啊，《杂含》、《增益阿含》还有《众阿含》啊。那比如说，我们看第一部经，佛陀讲说，众生于此处命中啊，就是凡夫啊，啊在这里。就是命中啊，就是死了。那成一生生生于余处啊，就是他会，那就是会投生嘛。所以这个一生生呢，在佛教是一个专有的术语。有些人把它解释就是中阴身呐，中阴身啊。那有一些人解释呢，就是中有啊，或者是呢，我们前面《阿含经》也有看过的，无明所覆，爱结所系，得此是身，有没有？啊，那个世身呢，就有点像这种投胎的有取世啊，有取世。那凡夫，因为他烦恼没有断嘛，所以他命中过后，他会随着他的业力呢，会去投生啊。那当然，因为有投生的缘故呢，啊，烦恼没断嘛，啊，所以因爱故取，因爱而住啊，说明有余。啊，所以这个就叫有余啦，因为他的那个业报啊还没受完啊，就是还没有尽，他还要继续轮回。那世尊得彼无余成等正觉，就是佛陀呢就不会再有这种轮回哦，得无余啊，不再来世间，所以就成佛啊。所以以第一部经来看的话，叫凡夫他有烦恼，爱取都是烦恼嘛。那所以他会去投生啊，会去投生，所以这个叫有余啊。那所以无余就是不来世间呐，哈，涅槃。那第二部经呢，是谈到第二和第三部经呢，《增益阿含》还有《众阿含》《善人往经》呢，这个是对三果圣者来谈，三果圣者跟阿罗汉来比对。《增益阿含》呢是提到说。假如断五下分别的圣者，那他就波涅槃，不再来世间嘛，啊，那他就称为有余涅槃。三果圣者，他称为有余涅槃。那他不来世间，但是呢，他的那个烦恼还没尽，所以呢，他会再去投生。所以三果圣者，大家记一下哈，三果圣者呢，还有一生生。上面那个名词有没有？我有划线啊！啊，三果圣者还有一生生啊，但是呢，四果阿罗汉呢、啊，或者是佛呢，就没有了，连一生生都没有了。这样啊，那有一生生的话，就是他就是有中有嘛。所以在第三部经哈、啊《众阿含》谈到说，有这种断五下分别的三果圣者啊，它可以分成七类，所以叫七圣人。有没有看到？啊，那如果究竟三果继续修行啊，不再受生，就得无余哈、啊，这个就是阿罗汉哈、啊。所以前面七圣人就是有余啊，就是三果就是有余，四果就是无余啊。那七圣人是哪七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角注28，我们直接看下一页哈、啊，刮胡五，刮胡五哈。啊就是310页的刮胡五，那在论典里面呢、啊，《大比薄沙论》有提到有五种阿那含，有没有看到？啊，那为什么《阿含经》讲七善人，但是论典为什么会把它浓缩为五种三果圣者而已呢？那是因为第一种啊，中波涅槃在《阿含经》分成三个啦，三种。所以中波涅槃呢，实际上它有三种中波啦，啊，三种。那三种的话，它就加声波、 无形波、有形波、上流波，所以就总共有七圣人，这样了解吗？啊，那三果圣者，我们看第一个哦，中波涅槃哈，我们看卦符五哈的卦符一，中波涅槃，它是怎么样的状况呢？他说三果圣者，那他因为断完欲界惑嘛啊。所以他就欲界末啊，就是这个色身啊死啦啊消失，那他就会升到上界啊色界，于色界的中有位而波涅槃，就是他可能会，他有可能升到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色界天啊，但是他在中有的时候，就是他在半路的时候啦，他还没有到那个天界哦，那在半路的时候就波涅槃，这个就叫中波涅槃，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就是有中有啊，就是中阴身这个语词出现啊。那声波，声波，我觉得第二句哈、哦、好像有一个字，有两个字错乱哈、哦。他说：“圣者生于色界，不久即能起圣道，应该是圣道了啊，起圣道。”断除无色界的烦恼而波涅槃、啊、那无形波、有形波还有上流波、啊、那这五种阿那含呢，实际上就是他投生到那里呢，就不再来这个人世间的啦、啊、所以他也称为涅槃，只是他称为有余这样。那有关这个一生生呢，大家假如对这个语词有兴趣、啊、像刚刚我补充的三果还有一生生啊，四果就没有一生生。这个呢，大家可以参考导师的宝集啊，不，《圣曼经讲记》，《圣曼经讲记》145页到146页啊。好，我们请看下一页。诶，我补充一下，请问大家知道那个三果的五下分节是哪五个吗？五下分节，我们在309哈。309倒数第二行五下分节，三果圣者断这五个哈，就是初果的三节。我们前面上过初果有三节，对不对？身见、戒禁取见，还有什么疑啊？然后再加什么呢？欲贪、嗔啊，嗔，嗔心的嗔，五个。啊，就叫五下分节。那如果是无余涅槃的阿罗汉他的话呢，他断五上分节啊，就是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这五个，那他就称阿罗汉啊，就称无余涅槃。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哈、啊。所以涅槃有不再来这人世间受生的意义啊。那第二个那个解释呢，就是刚刚已经有提过了的哈，就是三果还有四果阿罗汉啊，哈，佛也称为阿罗汉，都不再来人世间，所以称为涅槃哈。不过阿罗汉有烦恼，还有生的余剩余啊，就是有余嘛，所以阿罗汉才是无余啊。那这里导师顺道跟我们厘清哈涅槃的一些错误的看法哈，因为古德有一些人误会了涅槃的境界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涅槃是现身之证啊，就是现身当下就可以证到，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那不管是在这个人世间，或者是在彼处啊，就是啊投生，比如说像三果啊，他投生到上界，那生死的究竟涅槃都称为波涅槃啊，生死解脱都称为波涅槃。所以得到涅槃不外乎就是苦的灭尽、哦、那除了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不过有一些人误会、哦、导师这里举了两家、啊、第一个呢就是谈到涅槃还有身心，第二个呢是谈到有心没有身、啊、那导师都说如果以阿含经来看的话都是忘情的戏论、啊、那这里举了两部经、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如来者，这个如来呢是指我啦，我如来是我的不同的翻译、啊、我啊我 Atman 不同的翻译。 那凡夫的话呢，就是他，就是有这个色身嘛，所以他是色已净啊，不管是受想行识啊，动虑虚狂有为爱已净，那心善解脱，甚深广大无量无数寂静涅槃啊。那这个就称为涅槃的境界啊。那有比较难懂的用词，就是挂糊里面哈。我补充一下，大家要写快一点哈。就是受想行识，接下来那个动哈，那个动呢，在不同的翻译里面呢，它是称为动转，动转。律呢，那不同的翻译呢，称为骄慢。律，那个思虑的虑啊，再来虚狂呢，在不同的翻译称为放逸。那有为就是有为造作，没有问题哈。然后爱也是爱结哈，没有问题。那所以不同的翻译有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经典的含义。那我们得到涅槃，经典说，只要我们这个色身哈，不管是物质的、精神的哈。等等的这一些有为的造作都好，它完全都已经是就是缘散缘灭了哈，那就不会让它再生啊。这个心善解脱，进入真正甚深广大寂静涅槃的境界啊，不可说。再来第二部经呢，他就提到呢，我们断烦恼就好像断那个树头啊。那树根，假如头已经被割截了，那它就没有生啊。未来世这棵树也不可能再生啊。那所以呢，经典上都将形容甚深广大无数无量永灭啊。一切见，一切受，一切生，我所见，我慢细浊始，这个始就是烦恼了哈，断灭寂静清凉。真实，如是等解脱，生者不然，不生者不然啊！请看下一页哈，就说真正的解脱的内涵呢，你不可以说你进入到新的一个境界去啊，也不是空无的东西啊，涅槃是不可说啊。那底下呢，就分成两类来看啊。世尊对于涅槃，除了说明惑业苦的不生以外，还有呢，就是用甚深广大无数无量来形容。所以涅槃其实它可以用我们烦恼没有啦，那个叫涅槃。所以经典上有形容涅槃，就好像那个火啊，我们吹熄它，吹熄呀，就是叫涅槃，就是贪嗔痴熄掉了，那个就叫涅槃。所以就是惑业苦不生。那个就是比较是属于否定面的。那对于涅槃肯定面，肯定它的那个境界的话，就是形容它甚深广大无数无量这样所以一个是否定面，一个是肯定面这样。所以涅槃基本上可以用这两者来形容。那个空也可以这样空性啊也有这样解释假如大家有看。院长编的那个孔子探究讲义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空性也有这两个面相，所以空跟涅槃实际上很多地方啊，他们所指涉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啊。所以甚深广大还有无量无数，就是法性空寂超越名相。那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我们幻化的身心，请看第六行哈，幻化的身心永灭，这个我们的身心它是性空或者是称为它是法身这个就是涅槃。那说它是性空，是因为上面那一部经啦就是第四行那部经如来的法跟律呢，离诸枝条还有枝叶。为空干坚固独立有没有？所以他说为性空就是这个空啦，空干那个空有没有？经文里面啊，然后第五行，那在别一杂含呢就有提到， 我们的这个舍身也一样，烦恼如果都断尽了，我有坚固真法身在，有没有？这个法身呢，就是说我们幻灭的身心啊，其实它回到本来性的时候，它就是一切法的法身啊，或者是它是属于性空，也就是涅槃。所以涅槃它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境界，就是我们法，比如说我们的身心本来是不存在的嘛。但是因为我们造了业力，种种的因缘条件聚合，所以这个色身啊，四大五蕴全部都组合而成啊。那我们的业力又没有结束嘛，所以就能够继续轮回。那实际上呢，这个因缘所聚集的这个五蕴那它是因缘和合罢了。那如果它此无故彼无，就是因缘消散了。那实际上，它就回到法的本来面貌而已，就这样啊。所以，幻化身心的本性呢，实际上它就是涅槃，这样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有情所以个体永续啊，无限的苦迫啊，是因为众生迷情为本的有为造作啊，因为有我执啊，所以这个生命体呀，就会不断的和合相续。所以我们的五蕴呢，就死生不了啊，五蕴炽盛苦。那假如我们能够破我执，断除爱欲，那就能够把这个生死流转的那个连锁把它切断。就是我们让今生的五蕴生到今生呢就结束，未来不让它再连下去的话，就是此因灭，未来的因不生呢，那个就是可以解脱了。那所以真正其实说修到涅槃的境界，它就是前五蕴灭而后五蕴不生，唯有一法性而不可说为什么啊？这个就是《阿含经》经常所说的，只有业报而无作者，有业报而无作者，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看本文最后一行括弧就小节的地方。所以，如果说这样子形容涅槃，我们可以知道说，涅槃到底是可以想象成在我们身心如何吗？它是小我融于大我，或者是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个体吗？所以导师认为这个都是妄情的猜测。好，请看下一页。所以有情能够去向涅槃，此灭故彼灭，就好像结多罗树头无复生分就是如那个树头啊，那如果连根都断除的话，它就不会再生了此灭故彼灭。所以，比如说我们要得到涅槃，在修行过程里面也许说我们都知道，贪嗔痴慢疑等等很多很多烦恼，对不对？那比如说，我问大家，如果说我们今生我只要断一个烦恼就好了，我们有办法做得到吗？比如说贪心，我就是今生发愿学佛过后，不要说嗔心那种了先其他的放一边，我先贪心，就是我要控制这个贪心呢，我要想办法不要让它升起。我们假如每个学佛的人就是懂得。因为通常我们讲涅槃或者讲什么，我们都觉得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嘛，但实际上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慢慢做起，一个然后呢，你觉得做得不错的时候，再增加两个，我要对治嗔心再来对治痴心等等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样子去一个一个烦恼的这样子连根拔起的话，那我们要达到涅槃才有可能啦。因为涅槃它既然是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对不对？那到底要如何形容它呢？所以你看第四行就有一个修行者，他叫阎摩迦，我有划线他跟舍利弗说，应该是舍利弗嘛，我看那个经典对，舍利弗脚注34那里。那他就说，佛陀讲阿罗汉呢是身坏 这个身体坏掉过后呢，它是无所有。这个无所有呢，是断灭啊，就是说阿罗汉证到涅槃呢，它是不见了，这样，就这个身体消失过后啊，它是进入不见了的状态了，空无的状态啊。所以舍利弗就说他，你这样子讲是不对的，佛陀没有这样讲啊，不是说像外道有一种思想啊，他说我们的人这个色身啊。用到尽头的时候，你就解脱了。印度有一种这样的思想嘛，就是他形容哦，好像一捆线啊，一捆线，有一种外道的思想啊。他说，这捆线好像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啊，这捆线你把它丢出去，那个线一直会拉开嘛，对不对？啊，拉到尽头的时候就剩下一根啊，对不对？就是尽头的时候，那个线啊，这样滚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它就没有啦。啊，本来圆圈的就没有，那他说我们的生命啊，用到尽头的时候就没有了，这样啊，有一种外道的思想就是这样啊。那在佛陀讲的涅槃呢，不是，他不是说这个身体不见了就是等于什么都没有的意思啊。所以如果说涅槃形容为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是圣者或者是佛陀所不允许的啊。那我们看最后一部经哈，叫《本誓经》啊，也说得很明白。他说：“毕竟清净究竟清凉，隐没不现，唯有清净无系论体。”这个清净无系论体就是涅槃呐、啊，就是涅槃的意思啦啊，涅槃。清净无系论体啊，就是那个本体啦，没有系论的本体。那实际上它也是形容涅槃啊。就是极静清凉，那后面呢，就是有四句啊，哈，不可谓有，不可谓无，有没有？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然后最后呢，他说连这个呢，实际上都不可思摄，究竟涅槃。所以一般在古德形容涅槃呢，他也有用一句话叫做离四句绝百非，有听过吗？啊，嗯。所以，真正的涅槃，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哈，就不错了，哈，因为这个就是经典所形容的，啊。好，我们继续看下一节佛陀的正觉，啊，第一，正觉与解脱的特胜，啊。佛陀他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或者无上正偏觉，啊。他的觉悟性啊，他的究竟性呢，是超过一般声闻弟子的啊。因为佛他是无师自悟，他是不用老师他自己觉悟的嘛。但是声闻弟子哈、哦，他是要听闻，要有人讲啊，他才懂啊、哦，那才会修行。那这个就跟佛陀的根性呢，就差很多。那当然，因为要能够做得到像佛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么立根的话。那要生生世世修菩萨道了，所以他连发心呢都跟声闻不同哦，他是发菩提心，那声闻的话是发出离心啊、哦，就有点的不同。那佛的功德这里，导师举的经呢有具体的举出来啊、哦，第一个就是先为闻法能自觉知，就是无师自悟啦，有没有？那能够现法身知，就是能够。现身啊，就能够体见这个法，世尊啊，得三菩提啊，就是三种菩提，他都能够完全的掌握啊。所以佛他不只是自己能够证到菩提，他还可以教别人证菩提，这个就是佛更殊胜的地方啊。你看有一些阿罗汉，他没有办法教人家的哦，啊，他就是。他不是，如果是立根的阿罗汉，像舍利弗这种可以了哈、哦。但有一些是就没有这样子的那个境界啊、哦。那再来要谈到阿罗汉或者是声闻跟佛的不同呢，我们看注脚36哈、哦、这部经杂含684经，那他就世尊告诸比丘啊，他说。修行者，假如能够对五蕴呢、啊，知道他是厌离意灭尽，他就能够解脱啊、哦、的阿罗汉。 那假如有佛啊，他修行观无蕴，他也是，要成佛的话，也是观无蕴的厌离灭尽。那有人就问佛陀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阿罗汉跟佛有什么差别呢？”啊，那佛就举了除了导师上面所引的这句经文之外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二四五第五哈，第五行。注脚36的第五行，如来应等正觉者，有没有？先未闻法能自觉之，这个就是刚刚所讲的哈，它是无实自悟的，现法自知得三菩提啊。导师就是引这句，然后它还有一个功能哦，导师没有引出来的经文哈，就以未来世能说正法觉诸声闻，所谓37道品啊，所以。佛呢，他还可以建立让人家得解脱道，啊，这个就是如来的功德。再来，他还说，如来呢能够做到什么？所谓得法能得，有没有看到？就是八正道的后面啊，八正道的后面，所谓得法能得，为自犯行能自，就是能够自戒了啊，能善知道啊，就是知道。众生就是知道众生他应该修什么方法啊，或者是说他能够知道种种的道理，善说道啊，这个就是说法啊，为众将导啊，就是能够引导大众的修道啊。所以这如来跟阿罗汉有种种的差别。那再来第二段呢，那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声闻呢有五种学历啊，五学历啊，就五力嘛啊，但是佛呢有10种力啊，五力呢就是信经念定慧，后面有对不对啊？五种力信经念定慧，那佛的实力呢就超胜阿罗汉了。那其实9个呢，下面的2到10呢都不是很困难啊，10种力。但是第一个呢是比较不好懂的啊，触非触，如实知，有没有看到？是佛陀的初力，在巴利文其实很简单的哦，中文翻成触跟非触哈，2个语词就不是很好明白。其实他巴利文的含义很浅白啊，他说佛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就这样而已。啊，佛知道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啊，比如说佛知道说造善业，啊，造善业得乐果，这个可能吗？可不可能？啊，造善业得乐果可能吗？可能，所以这个就是处咯，这样子的吗？啊，如果是造善业得恶果，哎，不可能嘛，那就是不可能咯，就非处咯，这样了解哈？嗯，OK，我们来看下一页。那这里导师举出3点啊，来跟我们说明佛的殊胜的地方比声闻啊还殊胜的地方，大家可以先记一下哈，总共有3点哈。第一行，佛陀的正觉是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的完满究竟啊，但是声闻的弟子啊，他偏于无贪、无痴。所以佛跟声闻的正觉有程度上的差别，这个不难呢、啊，我们前面提过好多遍了嘛，哈。再来第二，佛陀的正觉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个啊，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个正觉，是说佛陀的智慧能够包含含摄这三善根，而且呢，他能够从身心净化。自他何乐中得到自在？那如果只是对于智慧的愚痴啊，实际上跟声闻是没有什么差别啊。但是佛还能够呢，就是自己身心净化还不够，他还要呢运用这样子的智慧啊，法空性这样的智慧呢，去跟众生自他何乐来度化众生，解脱生死。所以在无嗔方面呢，那个慈悲啊，救护众生呢， 佛道啊，或者菩萨道呢，就比声闻来得更积极啊。我们底下就会看到了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三，慈悲偏于消极的不害他，这个是声闻啊。那菩萨或者是佛是怎么样呢？他是忠于积极的救护，修菩萨行成佛。这就是声闻跟佛的不同。还有化现的地方，佛在这三乘同一解脱的圣格当中显出他的伟大。所以有情它是两者相关，第一个就是身心相依，第二呢是自他复成。那声闻者呢，他比较着重在第一个身心相依这个地方，他对于自他的那一种利益众生的事业啊就没有像菩萨道那么积极啊。所以佛陀的正觉啊，他这两者都圆满哦，所以他不但契合缘起的空性啊，而且他还能够透达缘起的幻有，就是空性能够证到这样子的理，实际上跟声闻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对于这种现实生活啊，缘起幻有的现象，就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这种幻有的现象啊，佛呢或者菩萨比声闻来的更圆满，是因为他积极的去付出身力、体力啊、心力，然后去救护众生，这样啊。所以慈悲利他的德行更能够发挥，不像声闻那样消极的无真行啊。那无真行是什么呢？啊，无真行，我们看注脚三十八，注脚三十八哈，导师在《性空学探源》有稍微的解释哈。看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能够了达空性的假名离言，就可以安住无真，也就可以获得涅槃，有吗？啊，所以无真呢，就是了达空性。因为了达空性，就能够住在这种无真啊的境界啊，或者是涅槃。好，回到上面，人间的佛陀无上，他的无上偏正觉，应从真俗无碍、悲智相应中去说明跟声闻的差别。所以现在大家，我们归纳上面哈这一段的声闻跟佛的不同哈，第一点哈，就是最上面，佛是三善根圆满，就无贪、无嗔、无痴圆满啊。第二呢，佛呢能够做到怎么样呢？身心净化，自己的内心净化，但是他还会去关心众生，所以他也能够在自他和合当中啊，去利益众生，就是跟这个缘起幻有的这种世间的一切啊，佛还是会去积极的救护啊，这是第二项。第三项呢，就是他能够真俗无碍、悲智相应，这样可以吗？好，我们来看下面，佛跟声闻啊，虽然上面所讲的一点点差异，那底下呢啊，再来佛就啊，不是导师就说，解脱实际上佛跟声闻弟子是平等平等的。啊，所以导师引了中阿含，他说如来以及会解脱阿罗汉的解脱，这两种解脱无有差别，无有胜如。这个胜如就是没有胜略啦啊，没有优，就是优劣的含义。所以解脱的平等，主要解脱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解脱生死的烦恼，第二个就解脱什么呢？生死。这个解脱这个生死应该也是指这个后有啦，那就是业力方面的哈，前面是讲烦恼。解脱虽然是一样，但是呢它还有细部的不同啊，就是佛啊跟声闻圣者的不同。那导师在这里就顺道有提啦，论到烦恼的习气就彼此不同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如舍利佛有称习，迦陵频伽婆叉有慢习啊，就是阿罗汉有习气啊。那我们看第二行， 这种习气虽然它不是烦恼，但是它是无意间表露在身口意当中啊。好，第三行，这虽然跟生死无关，但到底是烦恼的余习，有碍于究竟的清净啊。那大智度论都有很多譬喻啦，哈，他说就好像我们在那个被那个铁链啊绑住这个脚啊，绑久了呢，你一下子把这个铁链拿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怪怪的啊，突然变得很轻嘛，那你就觉得怪，这个就是有点像习气的形容了啊。这里有讲，那菩萨呢，他是三大阿僧祇劫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啊，就要让这种习气也要去除啊，就是在还没有把铁链拿掉的时候，他已经设法让它失去效用，所以有在跟没有在对菩萨来讲都没有什么感觉啊。那有一些譬喻就是像一个香盒啊，一个香盒，那香用完了，但是还有香气还在啊，这个就像有点形容像吸气呀那不管如何，我们看小节哈。解脱的同或者是不同啊，这个是因为声闻集于为己，菩萨众于为人，有没有？啊，这就是出发点有点不同了啊，出发点有点不同。好，再来看佛的相对性跟绝对性。现实的人间佛陀如释迦佛，他是成立于无贪、无嗔、无痴的平衡发展。那所以呢，他就能够做得到怎么样？尊重真理，尊重自己，尊重世间啊。所以他的德行是时代的完成。那这三者呢，三真上呢，如注脚45啊，我们上一节其实有讲过了哈，上一章啊，就是法真上呢，就无所得为方便。自真上呢，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世间真上就大悲为上首。那佛圆满这三者，所以他能够，就是能够成佛啊。好，我们回到上面第一行，圣者的正觉，就是同一个法性上没有问题，但是佛啊，更能够做到就是真俗无碍，悲智相应。比声闻更殊胜啊！好，再来第三行，在这个证的空性的证觉当中，其实是没有彼此差别，它是非常彻底，三德平衡发展是完善的啊。那下一行很有意思哈，他说本着这样子彻底完善的证觉，适应当时当地当机，无不恰到好处。佛陀是究竟圆满的，就是佛陀在印度的时候啊，成佛啊，对于当时当地当机的众生来说，佛虽然是长得是印度人，对不对？但是他却是恰到好处的，啊，他是恰到好处的啊，所以在人间的佛陀来看呐、啊，他投生在印度，也许我们说，诶，他为什么不投生在好一点的国家嘛？这样子他不是这个宗教不是更旺吗？对不对？好，很多人都这样想。但是佛会选择在印度，那是因为那边的时间、地点跟众生啊，都是因缘，就是因缘会招感佛，也会发愿要到那里去投生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因缘嘛。我们说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地步啊，成佛啊，那就是恰到好处啊。再来，大乘法当中，菩萨得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实际上无生法忍是属于智慧，对不对？但是他也是有慈悲相应，所以这一句呢，实际上他要讲说，悲智相应，其实无生法忍的菩萨就有了，无生法忍的菩萨就做得到。那如果是越自证空性来说呢，无生法忍跟声闻啊，实际上是平等。所以说，若智若断，皆是菩萨无智无生法忍啊。证到空性来说， 七地菩萨跟声闻哈、阿罗汉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哈、这个空性啊，体证空性来说，但是无生法忍的菩萨有一个特殊的，就是他有法忍嘛，有智慧的这种认可跟慈悲，所以菩萨呢，七地菩萨他多了声闻所没有的，就是慈悲相应啊。那因为他具足悲跟智的这种相应嘛，七地菩萨哈、无生法忍，那所以他也可以称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者可以称为佛啊，就是无生法忍的菩萨以上呢，都可以称为佛。那注脚49呢，我有找到以前读《大智度论》有读到了哈，他有说法身菩萨他是很圆满的嘛，那他跟佛有什么不同呢？那论主呢就说，14的月亮跟15的月亮有时是很难分的啦，十四的月亮就如无生法忍的菩萨，14的月亮圆不圆？也是圆嘛。如果你没有看日历的话，有时你分不清楚，对不对？那佛的话就像15的月亮就是差一点点这样而已那所以如果到了无生法忍，其实都是蛮圆满的菩萨了。好，再来划线的地方，究竟圆满的佛陀不外乎净化人性，扩展人的德能人的德能就是人有三特胜嘛。就是意行胜、意念胜、什么梵行胜，还有呢，勤勇胜那在知勤一方面进化，那就能够得到发展到恰到好处呢，这个就是成佛啦就实现人间的佛陀。好，我们继续看。在大乘佛法的开展当中，佛陀观到达，在大乘法前提是在大乘法。那佛陀观到达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绝对无限的佛陀。那实际上，其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佛陀观呢，在部派的大众部里面已经有这样的思想了。大乘佛教呢，把它更加的深刻而已那就现实人间的佛陀来说，多少是可以考虑的。虽然佛陀长久修行，有广大的世俗智自发的圣意智自发就是无实之物嘛这样子的体验空性。但是就现实这个世间来说，要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来形容我们人间的佛陀的话，老实说，是难以得到证明的啦，为什么呢？因为在经典上很多形容说，佛陀有腰酸背痛啦，还要走路啦，要从这里要走到那里，要走几个月啦。如果说他真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飞过去就好了，干嘛要走那么久，对不对？那实际上，因为佛陀在经典会有这样子跟人一般的这种生活表现呢，最主要就是，因为佛是由人身而成佛嘛，虽然他有这样的神通，但是佛为什么不以这个来觉得很了不起？因为呢，我们要自己的一个形象呢，实际上是能够作为我们后来学习的人的一个榜样。你看佛陀他也是人的身所以每一个人看到佛陀就觉得好像，我也是人身，我也是身为人。那佛陀能够成佛，我也是可以。那如果佛陀什么都跟异常、跟平常人不同的话，那我们哪有机会成佛？对不对？我们就没有机会成佛了所以他是跟平常人一样只是他在智慧上、慈悲上、精进上呢等等，都比一般人来得圆满所以才会成佛。好，我们继续来看，人世间只要是现实存在这个缘起的世间它就一定有相对性，不能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佛陀观会发展到这种状况，从信众皈依佛陀的心情发展出来。我们继续看第二行大家有找到吗？我念的。 有哈，嗯，那第就是那一段的第二行哈，信众的意愿哈，意欲，就是他们信众的这种愿望啊，啊，不管在知识方面的、能力方面的、存在方面的，无限欲求，啊，知识就是无所不知嘛，能力就是无所不能嘛，存在就是无所不在，对不对？也是这方面。那信众呢，对于我们崇拜的偶像啊，希望他在这三方面呢都能够非常的 powerful，非常非常的厉害，才是我们的佛陀。那实际上，导师这一段呢，他说，佛教会形容佛陀呢，形容到这样子的程度呢，实际上是信徒啊，信就是人呐，信众创造出来的啦。实际上，佛没有在这缘起的世界里面，并没有这么完美啦。导师讲是，并没有这么完美啊。那不管是万能的神，或者是万能的佛，都是人造出来的。那也许大家说，那我们佛陀是不是很多不足啊？那佛陀不会打电脑啊，对不对？又不会 email 啊？那是不是如果说佛陀生在这个时代，佛陀也会跟我们 email 哈？搞不好会啦，对不对？哈，要请教问题嘛，可以 email。但是我们看最后一段哦，哈，划线的地方，这一段其实是导师的一个总结哈。成佛的自证啊，就是成佛呢，其实它是以智慧为中心的啊，所以称为法身慧命，就是以法为身的人叫做佛，叫做圣者，不是以这个肉体为身，是以法为身。那自证是自证什么内涵呢？就是自证三法印的空性。那这是没有彼此可说，因为法性当中是没有人我的对待嘛，所以它是没有彼此可说的绝代，彻底的。那佛呢，又能够做得到真实无碍、悲智相应，到达这里，佛陀啊，哦，他在这三方面，知识啊、能力啊、存在啊，那缘起的一切永远是相对的。那佛，他言下之意是说，这三方面实际上，导师说，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啦。好，你看接下去哦，这并非说人间的佛陀的缺陷啊，或者是不足，其实这个反而才是契当真理，因为缘起本来就是这样嘛啊。虽然是相对，那无论佛陀出现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他的知识、能力、存在这三方面都是适应而恰到好处的，所以佛陀的绝对性是在这相对的缘起法当中能够完成，啊，能够圆满这样。所以为什么要说佛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很简单嘛，我们想到说，诶，经典上也有记载说，佛陀其实不能够度一切众生，对不对？有几个老太婆，佛陀度不到嘛，他叫阿难去度他，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名字？陈公老母啊，陈东老母，对对对，啊，他叫阿难去，因为佛陀不管用什么神通变哈，他就是把眼睛闭住了，就不要看佛陀啦。但是佛陀知道嘛，他就叫阿难去度他。诶，阿难一去，他就听了，很奇怪哈。这不是说阿难长得帅才听哦，不是，佛陀32相更帅啦啊，32相更帅，阿难才30相诶，佛陀是32相，嗯。所以在这缘起的世间，导师这一段话其实很有意思啊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修行者哈，比如说他修行得很好，我们也许看到说，诶，这个师父修行那么久，修行得那么好，为什么他还会中风？对不对？我们一般的心中都会这样想嘛。如果你修行到的这样的境界，不应该会中风嘛。然后呢，或者是说老来呢，不应该有什么高血压啦，一堆的病，对不对？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果报体啊，这个身体哈，而且是过去业力造来带过来的嘛，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它是果报还没现前，不代表我们现在的修行者就能够把它一一的就消除掉，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觉悟呢，最主要就如这里所讲，他觉悟或者成佛最重要的还是智慧这个部分。那假如我们有足够的智慧，纵使是这个身体坏了、变坏了，不如我们的心愿了，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去承担它，所以叫身苦心不苦嘛。我们前面有讲过，对不对？啊，身苦心不苦，这个才叫圣者。所以大家哈、哦，如果你看到一些修行者到老来会这样哦，你不要说啊，这个没有修行了。你看到最后，本来对他是90分啊、哦，100分，那看到他最后这一幕0分，这样，我觉得是很不公平咯。在这个缘起的世间哈、哦，这种就是信众对于这种啊修行者的这种判价是非常不理智的，不理智的啊、哦。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因为在缘起的世间，本来就是会生住异灭嘛，啊，然后呢，我们只可以说，在这个修行者，在他修行或者是在他还非常健康的这个时段了、啊，他为佛教为众生做过什么东西，我们应该要赞叹的，要随喜的，要学习的是这一段，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我们不是把人家的缺点放大来看呐、啊，哦，而且是要把人家的优点放大来看，啊、哦，其实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下一秒钟啊、哦，或者是明天，或者是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去要求别人呢？对不对？如果别人这样要求我们，你觉得合理吗？据我所知，哈、哦，不管是泰国还是缅甸，我所知道很多个修行者非常非常有名的，像阿参察，你没有听过吗？阿参察禅师、佛什比丘这种，他们临终的时候都是瘫痪的、啊，你们也知道吗？那书有写，那都是半身瘫痪的、啊、阿参察，半身瘫痪。但是对他一生的这一种禅法的教导、哦，普及世间那么深广的功德来看呢、啊，这是。就如这里所讲的，就是他的知识能力存在哈、哦，这种修行者他都是做到他，就像一个我们说一个灯一盏灯呐、啊、哈、哦，他用尽了他的力量散发光了啦，那散到尽的时候就灭掉就对了啊。我们今生如果能够啊、将自己能够散播的这一种慈悲智慧啊，能够尽力的去做到最完整呢、啊，这个就是没有遗憾呐啊、哦，嗯。好，我们到这里呢，20章就讲完了哈、哦。那我们休息一下啊、哦，我们待会呢后面又利用一点时间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把那补充讲义就可以讲完啊、哦。好，我们休息10分钟。